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来哟来哟，有奖征答开始了。哎，老婆，请问台风天该准备些什么？
台风天，准备食物、手电筒、蜡烛、收音机，还有祈祷文。
祈祷文？
对啊，
准备祈祷文做什么？
奉天主之名啊，安心度过风灾啊。
哦，原来如此。好，那老婆，比今天福音中的童女来说啊，那你是要聪明多了。那好了，今天咱们不用读经了，嘿嘿，可以轻松一下了啊！嘿，来，
你好大胆子啊！什么叫聪明啊？
哎，开玩笑的啦！哎，只是我不理解啊，为什么这五个童女带了灯，他居然不带油？难道这叫这新郎帮他加点油啊？
可能不是吧？
啊，
不过很奇怪。如果我们讲尘世间的男女要结婚了、可能应该是因为紧张而没办法准备好一切吧。
对啊，
应该是这样子吧。
紧张虽然是紧张了，可是带灯不带油，这不免让人看出这些童女也太好笑了，太天真了吧。他以为他那个灯是什么？是太阳能的灯啊。真是的。
哎，东莫，你记不记得啊，
哎，
我们行婚配的时候啊，你不是因为紧张忘了带戒指吗？然后我们那个伴郎啊，他不是跑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带来婚戒，这事儿你忘了？
哎，我就知道。今天我是自讨苦吃。早不提结婚就好了。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还说个没完，真是。你干嘛呀？我告诉你，再来一次的话我绝对不忘。
啊，
十个手指头我都给他带
上。还带来一次。
那不管了。不过说实在的，真是也是那个时候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又不想让老爸老妈去忙啊，自己在那边弄，东弄西弄，东弄西弄，又没有把它写出一个表格。现在我知道很多事情，尤其在这种比较慌乱忙乱的时候的东西啊，真的要先用表格先写好，然后一样一样打勾，一样一样打叉啊，准备的不周全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凡事一定要做好完全的准备。哎，还有包括生死大事在内哦。
所以童女啊，灯和油都是比喻，就是要人要警醒啊，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在新郎来的时候啊，能够准时的而且不缺席的去迎接他。
可是哎，老婆啊，
我
始终弄不懂啊，这一场婚礼新郎和新娘都是约好了的，为什么天主啊和人的婚宴咱不事先约好不就好了吗？
哎，说的也是啊、哦。
对啊，
那人结婚说我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
对啊，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不晓得。哎，对对，那还有，当那个糊涂的童女去买完油回来，如果以天主的仁慈，应该会是立刻把他们把门打开，因为他买回来了嘛，对不对？犯错也不过头点地嘛，还能怎么样呢？但是新郎却说不认识他们，哎，这又怎么回事儿？
这我也不明白呀、所以老方法，我们家有
老仙脚，
对啊，
老仙岗，把他请出来，对不对？不过等一下，老婆，我听你的口气啊，好像你是知道的，你不说。
老爸，
干什么？
老爸，来，你得来救救多莫啊！他对灯啊、油啊、西带的先后啊，很有兴趣哦，你来替他解惑吧。
老方法。
哎，我知道了，老方法多莫先读经再说。好，读经一二是我的部分，福音还是交给丽莎了啊。读经一是攻读智慧篇。哎，智慧篇哦，智慧是光明的，从不会暗淡，爱慕他的容易看见他，寻觅他的就可以找到他。谁有追求他的意念，他必须先显示给他们。黎明时寻求他的不必费力，因为必发现他坐在门前。沉思智慧是完美的知识，而为他 而守业不昧的，必很快毫无顾虑，因为智慧到处寻找配得上他的人，他在路上亲切地把自己显示给他们，关切地迎接他们。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的部分分长释跟短释，我们读长释的，这是圣保禄宗徒致德萨尼洛人前书，跟上个主日的是致同一批人哦。弟兄们，关于长眠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望德的人一样。我们若是信耶稣死而复活了，同样的也必信天主，要把那些死于耶稣内的人和耶稣一起带来。我们按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些事，我们这些存留到主再度来临的时候还活着的人，绝不会比已死的人先到。因为那时候号令一出，总领天使一呼，天主的号筒一响，主要亲自从天上降来，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在那时还活着的人也和他们一起被提到天空的云中去迎接主，这样我们就永远跟主在一起。因此你们该用这些话彼此安慰。这就是这个主日福音当中的两段读经。
接着我们攻读圣马窦福音第25章第1到13节。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那些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因为新郎来迟了，他们都打盹而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整理他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一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的答说，这些油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到了，那些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最后其余的童女回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那日子和那时间。
新郎不认识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该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跟那时间。
这就是我的问题呀。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光点灯不带油，你还说你认识我，你不认识我？
不是啦，我的问题是说，那你看嘛，他们要结婚呐、啊嗯，去参加婚宴呐、啊
嗯，
哪怕参加的是别人的婚宴，那你应该知道什么几点钟开席呀、啊？
认识史蒂夫。
对啊、
嗯，
那为什么也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
啊？你这个是说
他糊涂啊？
不是他糊涂，是我们糊涂了。
哎、
嗯，因为他讲的是以色列的婚礼规矩。他们的习俗
啊，
跟完全不一样。
嗯，
我们是还到吉日吉时、
嗯，
定好时间，
嗯，
不能错过这其实、嗯，以免影响将来的幸福。
嗯，
那中国人的方式是这样子的、
嗯、
啊，我们在古老方法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新娘上轿，捡时辰，
嗯，
预算时间到新娘家，
嗯，
下了轿子开始拜堂，
嗯
嗯，
一切都。用良辰吉时算好时间的，
嗯嗯嗯，
那是我们中国人想配对，配对要配成对，
嗯，
而且要配得对
啊，
时间也要对，
对
对
啊，
嗯，
但是呢，以色列的不是一样的，他结婚的时候呢，新娘在新娘家庆祝，新郎在新郎家庆祝，
嗯，
哎，你有时候新娘家庆祝完了的，新郎就讲来送到新娘家里面来了，
哦，这样子啊，
哎，那有一种的话呢。新郎根本不在家，他出去欢乐了。
嗯，
到了欢乐，也许半夜，
嗯，
也许黄昏， 高兴了就回来了，一大群人就送他回来了。
嗯，
回来时才叫说啊，新郎来了，新郎来了。那这时候准备点灯去迎接的是十位童女，
这是很荒唐的做法哎。
那新郎进来以后呢，好像送的人就走了，
嗯，
至亲好友就跟着进来狂欢，嗯哦、没有事上我们在先入洞房先闹，
嗯，
啊、
先闹洞房，
嗯嗯
嗯。啊，连续好几天呐、啊！
这是他们的习俗，是这样子、
嗯、哦。
那所以说，我们看这东西都看不懂，哪有这样的新郎啊？我们是迫不及待的跟新郎，这个是讲什么？讲的那些好玩的都好。
嗯，讲好时间，
这个、讲时间，对不对？反正说，早天就怕天亮，所以一切都要等到黄昏来的时候，即使赶快入洞房。
嗯。
春宵一刻值千金，
嗯，
他根本就没有春宵那种感觉哈。那这里我们一路看下来头，他在说比喻，用他们的民俗来比喻，他们听得懂、
嗯。
传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当然不懂什么童男童女。
哦哦，对对对。
如果是我们
结合他们的民俗哈、
哦，哎、嗯，我们的话，你看我们有没有这童男童女？有啊，我们是童男童女啊，他是用十个女的、
啊。啊，老爸，你说的就是我们是那个花童、啊，
花童、
啊、
对，
对不对？
嗯，
这样的习俗不同，所以我们现在看了这，他为什么讲五个五个，就告诉你说，人世间一半的人糊涂，一半人警醒的，这是分二分法分出来的。再来，为什么要用这分离呢？因为我们在福音里面来讲，耶稣总是以新郎的身份自居。
嗯，
啊。你了解了这个就了解这意思了。那你刚才丽莎所讲的就说啊，他为什么不准备油啊，就是没有多准备，不是不准备，因为你看他这里有讲说啊，你们的油分一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那
老爸，我懂了，我懂了、嗯、我懂了。因为呢，
他们也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回来，
是
也不知道该准备多少。
是，
在他们所准备的当中已经用完了。
对啊，
对，只是那一批人准备的可能多了
一点。嗯、如果按照老爸的说法啊，就这个新郎啊，可能狂欢了三天三夜才回来。
对啊，
那么大伙的油通通没有了。
对啊，
对吧？
所以我说这个应该哎，把这个新郎先抓出去扁一顿再说。
不是
了，晚回来害你。
不是，那不是讲了吗、嗯？这就是人家的生活习俗跟习惯就是这样子。嗯、所以呢，依照哎，如果是现在的话，哪里需要油灯啊？
啊、
嗯，不是都一直
日
光灯点的好好的吗、嗯？哪里需要什么油灯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要用手电筒更方便呢、
啊，
对不对？
对，而且你看啊、哦
嗯，
他这个写的很清楚啊，他不但进去的时候还需要油，
嗯。
即使是在外面等新郎的时候需要油，
嗯，
那进去的时候为什么要十个童女呢、嗯？就是他那个婚宴上要大放光明嘛，
啊，
所以灯要够啊，对呀、啊
嗯，
所以因此这个呢，跟我们目前的习惯其实差距好大。
可能这个新郎啊，他没在外头狂欢好几天，他当天夜里就回来
了，
可是回来的晚，
嗯、
对、
嗯，
对不对？
嗯，
好，
他还是
在。不在这个的讨论，我们就主要说耶稣告诉我们是什么。
嗯，
啊，就是说，
老爸要我们听耶稣的话，
听耶稣的话，
嗯，
要回头看，读经一，
嗯，
智慧篇里面，他今天是引申智慧篇，
嗯，
啊，智慧是
光明
的，耶稣什么？他的光明之子，是不是这句话？
嗯，
所以他智慧是光明的，从不暗淡，那就说爱慕他的，容易看见他。爱慕我们要敬爱耶稣，
嗯
就没看见他了，啊，行历他的，我们就找到他，我要找耶稣的，他们不讲吗？敲门，我就为你开门，要去找他，哦，好，那个是，
谁有追求
他
的
意
念，他
们
显
示给他们，
给他们，
哎，黎明寻求他，就说在光里面找他容易找，他不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人。说一定要在光明，我们先追求光明，就能够找到光明之子。那光明代表什么？心地纯洁、善良等等的好的行为啊、嗯、啊，这个跟我们后面会提到的一些问题都相关的啊。那这里就告诉你说啊，沉思智慧是完美的知识，它是守夜不寐，这里引申在这里的，要守夜不寐，智慧才能开。那也就是说，这十个童女中间， 有智慧的人手也不美，没有智慧的人呢不够。那也就是说，你相信他会来，我们拿着灯，啊，灯代表信德，但是你信德够不够？那看油够不够，油代表爱德，啊，你这个爱不够，信心就不够，啊，那必须呢补充爱德，嗯。
然后十个童女在那里等他，叫望德。天哪，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十个童女还有信望爱在里面呢。
因为他是一直望，什么时候来啊？我们就去睡觉了。
对啊，对啊，你看老爸一经他的解释啊，
嗯，
难怪他一直叫我们两个赶快听天主的话。
啊，听天主的话就天在那里，
嗯，
就能够很快的明白这些道理了。
嗯，
可是。纵然是这种习俗哈，可是我觉得这个新郎还是不对啊。
嗯，
你自己晚回来的，你还说不认识人家，真是的，有点。
对啊，老爸，这个我不懂，就是最后啊，
嗯，
他都已经油也买回来了嘛，啊，那敲门呐，就希望他能够开门呐。
我跟你讲说哈，我们讲天国的门开的一定的时间，任何宗教都一样的，是吧？
啊，不是一直永远开着的。
你看那个是《西游记》里面最后八十难的时候，那个是孙悟空看了一条船来渡他们的，
嗯，
那船是无底船，
嗯，
看不到底的。孙悟空知道是有底船啊，也就看不到底，不敢上去。
嗯，
啊，其实把它上去以后呢，他看到那尸体又算飘下来了，就说这个渡过去了，
嗯，
灵魂得救了，尸体出现了那种感觉是，
嗯，
好，那是说。佛教里面用水来渡人一样的，是用莲花水池的。
嗯嗯嗯，
我们也是用水啊，我们洗礼的时候也是用水。
嗯，
那道教呢用火啊，南天门开的是一团火，
嗯，
你要越过这火，你进去就得救了，是不是？
哎，老爸都知道哎，所以他到哪一个世界都可以很快乐啊。
嗯，
看了火出来，蹦到南天门去
了。那我们现在什么？天主在用光，光的接引。
嗯。
不是那里面看了会害怕的东西，
光一亮，哦，大家都很高兴。嗯，
是，对，天门开了有时间，光不是一直在叫到门开了，天国的门开了，
嗯，
天国门要关了，啊，你继续怎么样？悔改要及时，
悔改要及时。
为什么一直天国近了，
嗯，
天国近了，这最常看到的话吗？
嗯，
悔改吧，天国近了。
对对对对对，电杆上好多
啊。
多么，我跟你讲。
嗯，
我现在啊，
嗯，
突然变成老爸最好的这个媳妇了。
嗯，那得我承认才行。
为什么你知道吗？
嗯，
因为你看啊，我终于知道那个《说文解字》。
嗯，
后悔啊。
嗯，
就是你悔的太晚了，后来的，
嗯，
你就
来不及
了，你就会哎，心里一辈子后悔。
嗯，
你看这两个字多有意思，
嗯，
悔太晚了，
嗯，
后悔，
嗯，
后来才悔的。
嗯，
来不及悔了。
我的说文解字不是这样的。
哦，真的，啊，
是这个事情过了之后，你发觉他错了，你开始要悔改了。什么时候
来不及嘛？
是来不及啊，所以叫后悔嘛。
啊，
你事后后悔有什么用呢？你事前为什么不做详细的规划呢？
啊，
老爸谁对谁错？赶快打圈叉。
嗯，
当然是我圈。叮咚，
都一样啊。这样讲说，反正就是我们不知道，至少有钱难买早知道。
嗯，
所以我们都是在后悔，一辈子在吃后悔药。
你看，一辈子在吃后悔药，
对对对对对，
这是事实上是这样子。那么，所以耶稣就怕我们一直后悔，警醒嘛，警醒嘛，一直在提出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故事来提醒你们要警醒啊，不要糊涂。
嗯，
我们常常骂学生你做白日梦，
嗯，
为什么？就打瞌睡啊，该听的话没听进去啊，是考试就考不出来啊，为什么？因为就你没有专注，
嗯，
你没有警醒，
嗯嗯嗯嗯
嗯，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是，警报器的警钟啊，
嗯，
警报都提醒你们危难是怎么样回避，是不是？那这些东西都告诉你，敲锣打鼓等等，都是什么？用暮鼓晨钟来提醒你们要悔改，要懂得生活，要洁心，洁心才能够洁身，啊，身心能够做完备的。等待什么？等待出国。
出国？
嗯，
出哪个国？出以色列国。
出以色列国到天国啊，到天主的国。
那我出我们自己的国到天主的国也一样。
是没错。
所以现在这流行讲到不讲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忌讳啊，都要讲吉祥话一样。讲死了，我们有很多代名词，
什么往生啊，
那就往生也好哈。出国呀，出国比较流行一下，人家那到天国去了。
你老爸也带动流行哦，他说要叫做出国。哎，往生这两个字也蛮好的，
他要到那个地方再重新生活。
会往永生啊。
他是说往生，就是他这一辈子死了再生的意思。
下哎呀，
但是往生是轮回轮回的，哈，就一层一层的慢慢爬。我们呢，永生是直达天定的。
那就不用再一慢慢爬，
不用一直一直，
对，你就坐那个直升机呜就上去了。这个要爬的，要从泰山脚底下往泰山上头爬，才爬到南天门。
所以我们天主教啊是有电梯的。
它是西方文明的吧。
不过呢，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哦，我相信经过老爸解释之后，是会比较明白啊。
对对对，
他之所以用童女啊，用这些比喻哦，其实就是源于当时的文化了啊。那如果不听解释呢，就像我跟多默一样，
糊里糊涂的。
对啊，为什么门都关上了还不开啊？
对的，人家油也买回来了，他还不开。
对啊，而且天主那么仁慈嘛啊，所以。老爸，我想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不会经常妄用天主的仁慈啊，而让我们有发生很多后悔的事情？
会啊，人性慈悲啊，你看我们现在常常被骗被善待，为什么？就是我们有爱心啊，利用人的爱心的话呢，最容易被一些人欺骗到了。
对啊，因为最近啊，以前的那个骗局啊，不是都是说什么你欠缴什么费用啊，或者是更糟糕的就是说，哎，我要退税给你啊！可是现在更厉害了，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资料啊，包括你的出生年月日啦，你的身份证明啊，什么这些哦，都很容易取得。所以呢，现在的骗局是这样的，就是他把你的出生年月日啊那些搞得清清楚楚的，身份证字号啦，你的健保卡的号码啊，什么都弄得非常清楚，然后呢，保险号码、就告诉你，然后告诉你说，你的电话啊，在某些时候啊，被人家盗用了，所以你的资料也被窃了。因此呢，在某个银行里面呢，你就开了一个假的户头，那你现在已经违反了金融的规定，所以你要把多少钱汇到一个什么地方，
跟你销案。
对，那你就可以销案了。而且他还跟你讲说，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请按9，因为啊，我们不是蛮习惯说，尤其是政府机构的这些电话啊，都会讲你要接什么分机一次多少多少，如果你有问题你就按9或者按0，同样的哦，那个录音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呢，你按9。可是按了9之后，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啊，他就真的居然按了9，按了9之后呢，就有一个号称他是警官的人，他就讲，他说我这里是什么什么局啊，什么金融查缉什么单位啊，然后他说我现在请我的办事员跟你讲，然后又来了一个女的，他又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解释一遍给你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用了人类的两个弱点，一个就是真的善良，
但一个是好奇，
不一定是好奇，但是用了人的那个仁慈跟恐慌，就是善良跟恐慌不停的交错应用的时候，嘿，居然我们有一个大学教授差一点上当了。
多看了很多大学教授啊，或者大学教授的夫人呢，几百万几千万的这样，还有曾经有个4000多万的被人家这样骗去拐去啊。
所以任何事情到的时候你先说，你等一等，让我祈祷一下。
是个方法啊。
对，
是不是？因为什么讲祷告是让我们宁静，心静下来不乱走，我们才能有智慧去解决问题啊！智慧篇告诉我们要在冷静静中求解决问题，不要人下一直什么反应太快抢答会错误。
那我不要抢答，
不抢答。那我就假装听不见。
所以你看这个，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再大声一点。
我们那个幽默大师那个赵林， 那个赵校长了，他是死了以后啊，那他弟弟帮他整理出来他一个劝世文呢。
嗯，
我念给大家听的，蛮有意思的。
哦、是啊，
哈、嗯，是是非非万万千呢、啊。
嗯，万万千，
万千很多。劳劳碌碌几十间，太多了了、嗯、啊！恩恩怨怨付一笑，快快活活做神仙。
哎，有道理哈、
哦！啊，就说我们现在的是是非非太多了。丽莎所讲都是是非的事情嘛、嗯，对。那我们劳劳碌碌的忙了半天，都为了是是非非，也是全部就花掉了也不一定的。
嗯，
好了，那这时候呢，很多恩恩怨的事情都交在在心里面嘛。所以为什么祈祷祈祷把这都丢出去，信那耶稣就可以做快快活活做神仙的生活了。
嗯，那老爸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嗯、就是不理他了，
不理他了。
嗯，可是呢、啊、以那个校长来讲啊、哦、他当时呢其实是很紧张哎、
嗯、
他觉得说哎好像、嗯、而且因为那个大学教授啊、
嗯、
他出国一段时间嘛，所以哎那个人也知道哎，就说因为你出国的期间啊、
嗯、
所以呢这件事情啊你自己不知道怎么、
嗯、
就是他把那个情境啊，
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讲说不要轻易信、
啊、哦，
你要信耶稣，信一个，
嗯，
不要听信太多，
嗯、
啊、因为他叫智慧判断，所以真的来讲说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我自己去查，我自己到什么地方去一下就好了。
这同样的问题哦，也发生在公司的一个同事身上啊。嗯、有一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啊，那个同事就很紧张跟我讲说、嗯：“哎，我们忘了交电话费。”
嗯，哎，
我心想，不可能啊，
嗯，
因为我们的电话费呢都是由金融机构代缴的嘛，
对对，
就是转账的方式啊。
对对对，嗯，
我心想，怎么会有人打这样的电话呢？
嗯，
其实他就是运用我们在一时间啊、哦、无法去分辨。嗯，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怕，我们应该交过了。他说、
嗯、
不可能哎、欸，他讲的连我们的电话号码啦、
嗯、
我们的那个邮局的号码、啊
嗯、
都清清楚楚哎、欸
嗯。
我说那你是不是忘记了、
嗯、
我们是用金融机构
代
缴
的,
的
对啊、
嗯。
他突然刹那间回悟过来了、
嗯、
就跟我说，是哦，那我们怎么会忘了缴呢？除非是我们的金融机构没有存 没有存款、
嗯嗯、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所有的存款都在里面、嗯、所以他不可能没有钱、
嗯、
那因此呢后来我点醒他以后他才恍然大悟说好像是哦，
哦，又被骗了，
对，他又被骗了、
嗯、那真的来讲说在人世间哈，没有信仰的人或者信德不坚定的人、
嗯、
我们才能就讲就会受其他的宗教啊什么影响，对，我们把它引用到信仰的立场来看，很多人哎呀来信我的宗教怎么怎么好，来做什么怎么好、啊、那尤其是当你生病的时候，当你危难的时候呢，很多就
趁虚而入
了、
嗯、
在急难中了、
嗯嗯、所以我们特别也讲说这都是提醒我们在信德上要坚持、
嗯
啊、因为你的坚持那你心安定、
嗯、
为什么我们讲说、耶稣给我们是喜乐平安呢、
嗯
嗯
啊、就在这里了，
嗯，
对啊，因为呢最近呢其实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啊、
嗯、
都可以看得出来、
嗯、
尤其是前一阵子也有一个报道啊、
嗯、
由于现在社会在这一阵子啊金融系统会非常的混乱、
嗯、
那世界的金融风暴啊让很多人都是惶惶不安的啊，那在这段时间呢很多另类的疗法啦、
嗯、
另类的所谓心灵治疗啊、
嗯、
就非常的蓬勃，但是一个报道告诉我们，其实啊在很多课程互相冲击下、
嗯、
很多人因为这样而得到忧郁症
为了是想去解决自己的一些心理的问心灵上的负担、
嗯、
结果越解决越重，
对，因为呢他突然发现这个就好比说一个跑医药的记者、哦
嗯、
他跑久了他觉得自己全身都是病是一样的，
因为
那一个上课上多了上这些心灵课程的人、
嗯、
上多了、
嗯、
他突然觉得他的信仰或者是他所依赖的东西、哦
嗯、
就混乱了、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嗯、
他反而得到了忧郁症，
嗯，
这个报道其实值得大家去警醒，
所以我觉得哈，在没有 我们的传播媒体没有大肆报道这个所谓的忧郁症啊等等这些病症的时候啊，好像大家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有了什么病。可是一旦报道出来才知道我们社会当中有这么多人有这种状况。那依着我的看法，我就觉得到底是这个报道诱发了这些病症，还是这个病症因为有而不被报道，被淹没了大家不知道，这两种状况到底哪一样是比较好的？
依我看啊，其实啊，是因为人的心灵啊，太浮动了。
嗯，
那我们追求的是我们不当追求的东西。
嗯，
现在一般人追求的就是名位啦、利禄啦。其实这些呢，容易让我们的心遭到迷惑、
蒙蔽而蒙尘而黑暗。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让一些魔鬼的化身呢，反而容易侵扰我们。如果每个人的心都能够平静，而且依赖天主，有好的信仰的时候，我们相信金融风暴啊，在你的生活当中就不会产生波澜了。
老爸的话，
丽莎今天提醒大家，在金融风暴中间，我们怎么样的冷静沉思啊？也许我们最近都会接受到比较多的困扰，但是呢，我们如果面对着这困扰的时候，我们多进圣堂，用宁静的心面对。尤其是今天的智慧篇的读经义里面呢，我们多去看一看，再把这个福音对照一下，就知道说我们如何警醒。警醒是我们生命中间最需要去坚持的一件工作。